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午安！感谢主哈。我先调查一下，也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属灵征战这件事情？属灵征战哈，就是英文讲的叫做 spiritual warfare， spiritual warfare。请问有没有弟兄姐妹听过这个属灵征战的事情？如果你听过的，举一下手，好吧，就放下来。哦，好，有一些弟兄，不少弟兄姐妹听说过哈。但是好像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听说过啊。有一天，有一位刚刚信主的这个弟兄啊，他就慌里慌张的打电话给自己的传道人啊，告诉他一件事情，但是他很慌张啊。他的传道人就说：“哎，你安静下来，弟兄，你慢慢说啊，遇到什么事了啊？刚才听好像听说你去餐厅怎么样啊？”他说呢：“我在餐厅里面吃饭。”结果看到旁边有一个人呢，他就在饭前祷告，哇，那我就觉得他很虔诚呢，因为我刚信主嘛，我就上去跟他说，哇，弟兄你很厉害，很好啊，在众人面前做这个见证，谢饭祷告，哦，结果那个人说，对不起，我是撒旦教徒，啊，他就吓一跳，他说你在祷告什么？他说我在祷告这个新英格兰地区，就是 New England，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美东的这个地方，这些兴旺的教会。他们的领袖的团队都出问题，哇！这个弟兄所以慌里慌张打电话给自己的传道人，哦，你看，这是属灵征战，啊，这是属灵的征战。又有一个姐妹啊，她从加州有个地方华人很多的，叫做圣何塞，你们知道哈？从那个圣何塞叫三河市，从那个地方呢坐飞机要飞到外地去，啊，她就是坐在这个飞机的走道的这个位置。旁边的位置是空的，然后那个就是窗口的位置啊，那边坐了一个小伙子哈啊。那到了吃饭的时间呢哈，那这个空姐就推着吃的喝的来了这边。那这个姐妹呢啊，这个姐妹叫 Pat， 她就拿了她的食物啊，这个盒饭她就要吃。结果那边那个小伙子呢就说跟那个空姐说他不吃啊，他在进食，他就不吃。那这个姐妹 Pat 就说：“哎呀，刚才好像听到你说，好像你在进食哈，不吃饭哈，是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个小伙子就说：“不，我是撒旦教徒，我是 Satanist 啊，我是撒旦教徒。那这个姐妹就心里一阵惊慌哈，就说：‘你是要在干嘛？你在这个祷告，在这个进食是要干嘛？’啊，他说：‘我进食啊，就是针对这个身后税。’”这个地方的一些主要的教会和两间的这个基督教的机构，我在祷告，我在禁食啊，要让他们出问题。结果这个姐妹真的是心里面很沉重，因为她的父亲就是这两间的基督教机构的之一的这个创办人。结果过了几年哈，这个圣何塞的这几个主要的教会，他们的领袖都出了道德上的问题，有6到7位的啊。然后这两个基督教的机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也出了非常多的问题，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啊，这些都不是在危言耸听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我是从这一本大部头的书里面看到的真实的故事。好像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回音啊？请问那个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回音，可以减少一点啊，这样大家听得比较舒服哈，是不是啊？这一本书是神学院里面一堂课叫做属灵征战的这一堂课的教科书，这么厚啊 ，Dr. Ed Murphy 所写的这个属灵征战的教战手册啊，教战手册这么厚，你看啊，今天的时间很少哦，也许以后神带领我们可以有属灵征战方面的课程哈，或者主日学，主日学的时候可以来一起讨论啊，可以分组讨论，可以操练啊哈，可以问问题问答哈。那讲到比较不能够问答讨论啊，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来了解属灵有关属灵征战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哈，来让我们能够征战得胜啊。你知道现在在美国啊，光是在美国啊，美国这个国家里面。就有几百万个人啊，从事密教和邪术的活动。密教和邪术的活动啊，主要有三大的分支啊。第一大的分支呢，就是借用魔法 啊，就用魔法来获得灵界里面的力量，这是关乎权势的，在灵界里面的力量，他借着魔法来获得啊。第二个分支呢，是透过啊灵印牌、催眠术、招魂或者是灵媒，为了要跨越阴间和死去的人来联系的啊。第一个分支是为了现在获得灵界的这个权势，第二个呢是为了过去，跟过去的世界有连接的啊，跟过去的世界连接的。第三类呢是通过手相啊、塔罗牌、读心术、算命、占星术啊，这个看星象等等呢，为了要知道将来的命运，所以这三大类，这三大的分支，这一些密教和邪术，一个是通过魔法啊来获得现在的灵界的力量，第二个呢是为了过去跟过去的世界发生连接，第三呢是为了将来，他要想要知道将来的命运啊、哦，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神所明令禁止的啊、哦，在生命记、在出埃及记都明令禁止，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也都是禁止的，神禁止这些弄法术的人啊，在旧约是说要把他们打死的啊。在新约的里面也讲到说这些人是交鬼的啊，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这些行邪术的人将来都要灭亡啊。但是每一年都有几百万的人光是在美国就在行这些密教和邪术。有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啊，这个报纸呢他们去采访了Billy Graham， 大家知道 Billy Graham 就是格里汉牧师啊，他是现今这个时代向最多的人传扬福音的人啊，他向几十亿的人传过福音啊。他说 ，Billy Graham 怎么说？他说，我们所有参与基督教事工的人，经常发现自己必须和超自然的力量和权势征战的这样的事实。魔鬼正在积极的对付美国和各国中间逐渐增长的属灵复兴。有人对秘术活动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比如占星术、啊、算命纸牌术、显灵板等等等等，特别是巫术，就足以证明魔鬼在这中间搅事。对我们做属灵工作的人来说、啊、人被鬼附、人被鬼骚扰、人被鬼控制，一点都是不足为怪的。今后越来越多的传道人，他们必须学习应用神的能力，帮助人们从被鬼附、被鬼骚扰、被鬼控制的这个光景下释放出来。属灵征战是一个十分真实的，而且是十分惨烈的啊！让我们好不好一起先祷告啊，求神来祝福我们。亲爱的主，你让我们看见属灵征战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惨烈。然而基督已经得胜，神的儿女也靠主必然得胜。感谢主，让我们看见今天耶稣赶鬼的这一个故事，这个神迹的里面，让我们来学习属灵征战的这些功课。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注意来听主你借的这段圣经要传讲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段的经文哈，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讲到了三个的 relationship， 三个的关系。第一个的关系是主耶稣相对于这个鬼，好，主耶稣相对于这个鬼，就是呢主耶稣有战胜魔鬼的权柄啊，这是在26节到33节啊。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26节哈、啊？来，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好，谢谢哈。我是不是有一个地图？我是不是有一个地图，请大家看一下啊？什么叫做格拉森人的地方？什么是叫做加利利的对面啊？好，谢谢哈。在这个湖的左边这边是属于加利利的地方，所以在对面呢，就是在湖的右边啊，在湖的东岸那边啊，包括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啊。格拉森人的地方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被称为底加波利啊，这是一个希腊文的字 Decapolis， DECA D-E-C-A DECA 就是十个的十的意思 Police P-O-L-I-S Police 是城市的意思好像我们现在 New York Metropolitan 那个意思就是这样 Metro 是大的意思、啊、Politics 就是城市的意思是纽约大纽约地区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格拉森人的地方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叫做、在这边下面一点在底加波利有没有在约旦河的东边包括加利利湖的东边啊，这一块的地方都叫做叫做底加波利，它是约旦河以东啊，加利利湖的东边和南边的十座城组成的。现在这个地方啊，叫做戈兰高地，可能大家会现在可能更熟悉一点，现在这个戈兰高地的这个名称，在第一世纪在新约的时候，它是叫做底加波利啊。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研究。他们发现在犹太人的这个文献叫做塔勒木啊 塔勒木这个里面呢也包括早期的基督教的这些领袖他们的著作的里面啊都能够啊看到呢就是在这个格拉森这一块的地方啊底加波利这个地方的人呢实际上呢是当年耶稣亚和以色列人从这个迦南的应许之地赶出来的那七族的人啊，你们有没有对这个耶稣亚记比较熟的耶稣亚记第三章耶稣亚记第三章哈、你们可以翻圣经或者看这个看这个屏幕这些圣经学者呢就是去看到犹太人的文献塔勒木啊，或者是基督教的一些早期的基督教会的领袖他们的文献的里面哈、记载的是这个事情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的第十节啊，约书亚记第三章的第十节啊，约书亚记第三章的第十节我给大家念啊，第三章第十节耶稣亚说看哪、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你看这七族的人啊，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萨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啊，这七族的人好谢谢所以呢回到刚才这个地图这边在这个底加波利哈、啊、格拉森人这一块的地方的人啊就是住的刚才从迦南地里面赶出的这七族的人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十三章也是十三章呢也是讲的这七族的人啊、哦、这个七族的人呢实际上是七个迦南的国家啊他那个城那个时候呢一个城市就算是一个国家这七族的人啊、哦、他们非常的为神所恨恶他们呢他们崇拜这个巴利神这个没有这个巴利神是什么神呢就是在迦南那些人啊、哦、他们认为是掌管土地丰饶多产的神啊，也包括人和牲畜多产、多生多育的这种的神啊。他们在这个敬拜巴利的仪式的里面啊，他们行淫，因为他们这样行淫呢，就认为讨好这个巴利神啊。他们甚至啊，他们养的这个猪呢，是当做这个献祭的神圣的这个动物啊。他们把猪肉也献给他们的神啊，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孩子献给这个巴利神。啊，是非常非常的邪恶，神是非常，是非常不喜悦他们这样行的啊。所以这个七族的人，他们就从迦南呢、啊、这个应许之地被耶稣亚他们赶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底加波利，就是格拉森人的地方。所以你看到有没有？他们那边养了很多的猪啊，是有这个由来的。所以这个到了这个新约的时代啊，在格拉森人这个地方呢，就是底加波利这个地方呢，它是充满了偶像崇拜和各样这种神。所恨恶的罪恶的这样子的地方。好，到了这个第二十八节，哈，哎，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这里，这个鬼附着的人呢、啊，他见到耶稣呢，他就匍匐在他的面前，大声的喊叫，说啊，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啊，这是这个鬼啊。借着这个人所说的啊，可见呢，巫鬼他都认识耶稣基督，他知道这个人是谁，他知道这个人是至高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啊。
他也承认这个鬼呢，也承认耶稣的至高权柄，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啊！你看呢，就是在这个前面，在这一章的二十五节那边，在二十五节那边有没有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啊？然后呢，这个在海上的，在这个加利利湖上的时候啊，就起风浪了啊，然后耶稣就起来斥责这些风浪哈、啊。这些门徒是怎么样的表现？你看在那边讲的啊，这些门徒又惧怕又惊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你看，跟着他的这些门徒都不能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然而，这个在这个格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人的身上，这个鬼却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你看哈、啊，你看看这个鬼他是有知识的，他是有认知能力的，他知道他是耶稣基督是至高神的儿子。当然呢，鬼也不是无所不知的啊，感谢主，感谢主啊！因为他后来讲到说：“哎呀，你不要把我们丢到这个无底坑去。”他鬼呢，以为耶稣来了是要把他丢到无底坑里面，那个是在启示录的里面啊。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把鬼啊和他的喽啰都丢到这个硫磺火湖里面，永永远远的让他们在那里受苦。所以这些鬼呢，以为他们的末最后的末日到了啊。所以你看，鬼他有认知的能力，但是呢，他又不是像神这样全知全智，所以哈、啊，他也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不要怕啊、不要怕！我看着你们好像听着都有点毛骨悚然，是不是？不要怕，不要怕！啊，到后面你就知道，不要怕，不要怕哈、啊！神他得胜，耶稣基督得胜，神也让我们神的儿女都能够得胜啊！好，到了这个第三十节，耶稣问这个鬼他的名字啊。并不是说耶稣好像不懂得这个鬼的名字是什么啊，耶稣是知道，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啊，他岂能够不知道这个鬼的名字？他这样做只是要在属灵的上面再显出他属灵的权柄啊，这个命令这个鬼抱上他的家门啊，显出在灵界的里面耶稣基督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所以这个鬼呢就说了，我的名字叫群啊。这段对话很有意思啊，因为有的时候他是这个人讲话，有的时候是鬼讲话，所以好像他里面有两个人的多重的人格一样的哈，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是这个人讲，有的是鬼讲，有的是鬼界的这个人讲啊。所以他说呢，我的名叫群，群众的群，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多。群呢真的是很多，这个 legion 这个字是罗马人的军事上的建制啊，这个建制大概有6000个人，所以你看在他身上有多少的鬼啊。将近6000个的鬼啊，但是不论鬼再多能力再大，主耶稣都能够胜过他们啊。圣经上面许多的地方，太多的经文都讲到耶稣基督胜过这些污鬼和邪灵啊。比如说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里面讲到，耶稣进前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有的权柄，天上的权柄，地下的权柄，所以这个被造的世界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啊，所以这个污鬼和邪灵都会伏在他的脚下。在约翰福音12章那边说，他说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啊，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到14章他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啊，你看这个撒旦在耶稣的面前根本没有什么能力啊。到约翰一书3章那边讲到，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圣经里面真是记载了很多耶稣基督赶鬼的故事啊。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讲这个耶稣基督赶鬼的神迹啊。你去看，光是在路加福音这一卷书的里面，就又另外记载了好几次啊。比如说在4章，路加福音4章啊，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的里面赶出了，从一个人的身上赶出了污鬼啊。刚才到了这个8章，我们这边看见耶稣从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赶出了这个很多的鬼啊。到了9章，耶稣又赶出一个叫一个孩子呢犯这个癫痫病的这个鬼啊。到了11章，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呢，又赶出了一个叫人哑巴的鬼。所以圣经上面很多的地方都记载耶稣的权柄高过魔鬼撒旦的权柄啊。有2处的经文我们一定要来看一看啊。他讲到耶稣基督至高无上的权柄，一个是腓立比书第二章9到10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啊，九到十节，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哈。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九到十节，九到十节，啊，九到十节啊，我们一起来念。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还有一处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这两处的经节很重要的，都表明耶稣基督在属灵界啊，在物质界他至高无上的权柄啊，还有很多的经文，但是我们这两天就看这两节哈。啊，基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等等哈。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在上一个世纪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在1944年的6月6日。六月六日刚好是我们教会成立的那个纪念日啊，在1944年的6月6日，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对，有些弟兄姐妹知道，就是啊，盟军他们在法国的诺曼底大举登陆，那一天，那一天叫做 D Day 啊 ，D 啊 ，D S as in David D Day D Day， 那一天叫做攻击日，那一天在历史上写下的这个。非常有名非常关键的一个攻击日，就是1944年的6月6日，因为那一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整个的转捩点啊，一个转折点，因为从那一天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就已经被确定了啊，整个的战争就已经从这个轴心国的转向了这个盟军的这个联国啊，盟军国啊，因为那一天的战况非常的惨烈，是有人类有史以来啊最大一次规模的调度这个越海的跨越海洋海峡的战争哈、啊，大概几十万的士兵、空降兵和步兵，他们就在那一天哈、啊、就登陆，从早上6点半开始，所以称为这个攻击日啊。但是呢，你知道到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轴心国投降要到哪一年啊？直到1945年，要到将近一年之后，要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们才陆续投降。就是在1944年到1945年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是战争最为惨烈、伤亡人数最多的这个时间。这一段的时间，这一年所伤亡的人数比过去哪一年的人数伤亡的人数都要多。啊，你看，虽然战局已定，但是在最后那一年，因为这些轴心国的这些势力，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要拿到什么他就立刻去拿，他们因为手段也非常的残忍，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时日不多啊，不这一年，所以战争最为惨烈啊，伤亡的人数最多，一直到那一天 V Day 就是 Victory Day 啊 ，Victory Day 是胜利日那一天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像处在这个攻击日和胜利日那。两个日子的中间啊，因为当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他流出了宝血，他为人类的罪献上自己为祭的时候，撒旦魔鬼就已经被打败了，从那一刻就被打败了，那是 D Day， 那是我们人类的 D Day 啊，那个是攻击日，但是一定要等到那个 V Day， 就是耶稣基督那个胜利日再来的时候，魔鬼他才被完全的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啊，所以这个第一次来那个 D Day 到第二次来那个 V Day 那个胜利日，这个攻击日和胜利日之间，这就是所谓的末世，就是属灵征战最为惨烈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时候。恭喜你啊，恭喜你，我们现在处在属灵征战最为激烈的阶段，但是我们刚才已经看见耶稣基督有得胜魔鬼的权柄，好，我讲了这么久才讲了一点，我们赶快快开的往下，不然就没有时间了啊。我们来看第二， 我们刚刚讲了这一段的经文有三个的 relationship。 第一个的 relationship 就是耶稣，主耶稣跟这个鬼啊是怎么样的关系呢？主耶稣有胜过这个鬼的权柄啊。第二个的关系呢是主耶稣基督跟这些格拉森人的关系啊，就是那些养猪的人的这些人的关系，那个是怎么样呢啊？这些格拉森人他们选择活在最终啊，他们受各样的亏损啊。你看我们看这个三十二节啊，我们看这个三十二节和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三十二节，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哇，你看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因为在马可福音这个平行的经文里边，那边记载的哈，有两千头的猪啊闯下这个山崖掉下去啊淹死了啊。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人呢，他们都是不可能一个人家有两千头猪啊，都是哎你家有十头，他家有二十头，那个家有十五头，他们合起来啊，雇用一些个工人在那边。故宫啊，在那边放这个猪啊。那以色列人放羊也是这样的，他们集中在一起啊，雇佣一些这个牧羊的人来放羊。那这边呢，他们是几家人合在一起啊，来养这个猪。好，所以这个猪两千头猪都死了，那这个不得了。养猪的人呢，放猪的人赶快就跑去了，跑到城里面呢，也跑到乡下了，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那其他的人就出来看呐、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啊？结果呢，就看见这个鬼附的这个人呢、啊，他这个哦，哦呦，他呢这个就恢复正常人的形态，哇！所以他们就很害怕了，他们很害怕了啊、哦。他们害怕有两点，一呢是害怕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能力，他能够赶这鬼，哦，这个是能力，他害怕这个能力。第二个呢，他是害怕什么？他们经济上的损失啊，一头猪那个时候好多钱了、啊、哦，现在也很多钱了、啊、哦，那他们这个经济上的损失，所以他们害怕。他们害怕，所以呢，他们就请求耶稣基督离开。他们请求耶稣基督离开。哎呀，你看多么可惜啊，多么可惜！连鬼都认识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但是这些格拉森的人，他们看见这个猪的价值，他们请主耶稣基督离开，他们拒绝救恩。有没有？我们现在在属灵征战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也看见？好，有一些人他选择拒绝救恩，选择继续停留在罪恶的当中啊。因为这些格拉森人他们沿袭了那些迦南人崇拜巴利神的那些恶习啊，在这个崇拜巴利神的仪式的里面他们行淫，因为他们认为巴利神是掌管土地丰产丰饶的神，也是掌管人和牲畜丰产多裕的这个神，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崇拜的仪式里面行淫，而且认为猪是这个神圣的献祭的动物啊，把猪肉献给巴利神，甚至把小孩啊金火的手献给神啊，是神所很不喜悦的。活在最终之人呢啊，你看看现今的社会的里面有没有啊，在属灵征战的里面啊，他们有的在网上面啊，电脑 internet 上面看那些不合适的画片图片啊，有的人活在那个愤怒和仇恨的当中，有没有？有的人活在酒精的捆绑的里面，毒品的捆绑，赌博的捆绑的里面啊，这些人的身心灵都要受损啊，因为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过去这个礼拜三哈，过去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哈，我们刘友金的父亲刘伯伯做了很好的见证。我本来想要请他上来做见证，因为他那天做的见证很精彩哈。那我今天就帮他做见证好不好？刘伯伯呢，他是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大城市那边哈，在那边有一次呢，有一个家庭的教会，如果我讲错了，刘伯伯纠正我哈，就是有一个家庭教会的聚会点呐、啊，哎呀，就传来消息说呢，有一个南韩人呐、啊，在那边传讲这个异端，就是东方闪电，传讲这个 这个羔羊展佩德展开的这个小书卷，哎，你们知不知道在启示录第五章那边讲到那个书卷只有耶稣基督羔羊才配得展开的。那这个东方闪电是一个姓邓的一个河南的一个女性啊，她好像这个人已经过世了，但是她创建的这个异教啊，这个叫做东方闪电啊。因为她说呢，耶稣基督来有没有像那个闪电一样，她说第一次来是男的，第二次来就是女的，这样比较公平啊。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像闪电一样，东边到西边都能看见，那是说明耶稣来的时候迅猛，而且大家都能看见。但是他就驱改歪解那些的经文，说他就是女基督等等等等啊，还有人信，真的有人信，而且一直传到东南亚，他们韩国，甚至传到美国的一些地方啊。所以在这个大城市附近的一个家庭教会的聚会点呢，啊，就来了一个南韩的人，就来传讲这个东方闪电。所以呢，那另外一个韩国的宣教士呢，就邀约了这个刘伯伯他们一起祷告啊，教会也祷告了，也进食啊，就到了这个聚会点啊。到了聚会点呢，就看见这个南韩的人在上面传讲啊，这个东方闪电啊，一开始还唾沫横飞的，后来呀一下子嘣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口吐白沫啊。整个大家这聚会就很乱糟糟了，就把他赶快送到医院去急救，他差点小命不保。你看看啊，选择活在罪恶之中的人啊，身心灵都受亏损，是不是小命差点不保？另一回也是在啊这个大城市附近的一个家庭教会，有一个家庭的主妇，她开放她的家让人家来传这个异端，也是东方闪电啊。后来好像是新加坡的一个短宣队，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哇，他们也找刘伯伯，哇，看来刘伯伯还是属灵里面有一定的位置的，大家都知道啊，打电话给他，哇，他们也是要让教会祷告，他们也祷告禁止就去哈、啊，去到那个聚会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上面传讲这个东方闪电，这个开放家庭的女主人呢 啊，你看给魔鬼撒旦留这个大的地步，打开家门让人家来传这个异端啊。这个女的这个家庭主妇呢，一会儿她就进来啊，拿着水啊，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就哎你们喝水，过了一会儿又拿着水果吃的东西啊，你们吃东西啊，过了一会儿又进来说哎你们这些人是谁啊，我都不认得你们，你们怎么到我家里来了，哎你们都给我走。结果这个家庭主妇是怎么回事，她神经错乱了，你看看啊、哦、你看看，给魔鬼留地步，开放家庭让人家来传异端，身心灵都遭受亏损啊，身心灵遭受亏损。前面我们讲过了对不对，参与那些密教和邪术的活动，凡是参与这些密教和邪术的活动都给魔鬼留地步，让邪灵来侵扰啊。还有呢，一些蓄意不断犯的罪，蓄意不断的犯的罪，不诚实，欺骗人，蓄意不断的犯罪，恨别人，仇恨，不饶恕，都容易给邪灵撒旦魔鬼留地步啊，让黑暗的权势来辖制我们，淫乱的罪啊，包括在网上在看那些东西啊，包括意念，心思意念上的，包括实质上的这些淫乱的罪，都给邪灵撒旦魔鬼留了余地啊。所以呢，不论是这些邪教，这些密宗啊，或是这些经常犯的这些罪，淫乱的罪啊，甚至拜偶像呢啊，偶像本来不是什么东西，是假神，但是这个邪灵魔鬼他就隐藏在这个偶像的后面来愚弄我们啊。所以拜偶像或是对人不饶恕，仇恨，恼恨，苦毒，怒气填胸啊，拒绝权柄，拒绝属灵的权柄，不顺服，这些都给撒旦魔鬼留了很大的地步，让我们被黑暗的权势所骚扰，所辖制。所以在属灵征战的里面啊，如果我们选择活在最终啊，像这些格拉森人一样，他们选择离开耶稣基督，他们选择活在那种拜巴黎神的那个光景的里面啊，或者我们呢跟罪有牵连，或者我们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啊，别人犯罪但是我们在他的罪上有份， 都一样会给我们的身心灵带来困扰和亏损。我们应当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遍地游行，随时就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那天我们到一个小组去看他们查经，弟兄姐妹刚好就问了问题啊，一些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来教会啊，没有来小组怎么办，我就告诉他们说，千万不要落单啊，千万不要落单，跟着大部队走啊，你落单了、啊、那个魔鬼一下就把你抓了，对不对？你一群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进食，一起属灵征战，靠着主就能够得胜啊，落单的人哦。所以我要跟他们说，你看我们的同工都是站在门口看谁来了，谁晚来了都知道，他是爱我们，爱我们这些属灵的儿女，对不对？谁晚来谁没有来都是在我们祷告的纪念的里面啊。好，你们都是，这些都是神的羊，都是神的儿女啊。如果我们选择活在黑暗的里面和罪相牵连，就会像那些格拉森人那些一样，身心灵最终身心灵都遭受亏损。好，我们来看第三个的关系，第三个 relationship 啊，第三个 relationship。 第一个刚才是耶稣跟鬼啊，耶稣呢就有胜过鬼的权势啊。第二个呢是耶稣跟那些格拉森人啊，这些格拉森人呢，他们选择留在黑暗的里面，他们要耶稣走啊，他们身心灵就受亏损。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鬼所离开的人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这个鬼所离开的人呢，他后来为主所用，哇，成为被主大大使用的一个人啊，他就蒙神的赐福啊。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被鬼附的人，好像我有一些图片，是不是啊？你看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真的是境况十分的悲惨，十分的悲惨啊，十分的悲惨啊，你看很悲惨啊。在这个27节那边啊，讲到这个人的境况，这个人呢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的里面，就是坟墓堆的里面。哎呀，你看真可怕！不穿衣服呢，是说明他这个人没有羞耻感了，对不对？现在在属灵征战的黑暗的里面，有一些人是不是没有羞耻感了、啊？是不是他没有常人有的那种羞耻感？吸毒的人，他借钱，他撒谎，他偷窃，他抢，他就要去吸毒，有没有？活在黑暗里面的那些人，他们没有羞耻感的啊。这个人也不住房子，他不住在房子里面，所以他没有家人的相伴。这种人很可悲的，没有家人，没有 family time， 他没有家人，因为他住在坟墓的里面，坟茔的里面，跟那些也没有朋友在他的旁边。你看，活在这个属灵征战的里面，活在罪恶的里面的那些人，没有真正的朋友，跟家人好像在一起，其实又不在一起，也没有羞耻感啊。到了第29节，原来这个鬼呢屡次抓住他啊，他常常被人看守的，又有那个铁链和脚镣给他捆锁，但是他力气竟然大到呢能够把这些挣断啊，然后被鬼赶到旷野的里面去。你看他被人看守，有铁链，有脚镣捆锁，说明他不被社会和或者说这个社群所接纳啊，活在黑暗里面的人啊。在马可福音平行的经文5章那边，他也讲到他常常大声的喊叫，然后用石头砍自己。你看，所以他砍的身上都是这个石头痕呢，石头砍的痕。他还自我残害，有没有？在属灵征战的里面，那些活在黑暗里面的人，他是不是自我残害？身心灵自我残害，自己害自己，害自己，害家人，好，害这个社会，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好，等到这个鬼被赶出去之后啊，你看他是怎么样的光景？他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哎呀，原来是跑来跑去的，但是他现在坐在耶稣的脚前啊，顺服耶稣的权柄了啊。他原来不穿衣服的，后来他穿上了衣服啊。他原来是大声喊叫，用石头砍自己的啊。他后来心里明白过来，你看，被鬼被赶出去之后，人就恢复了，他就恢复了正常人的形态。他更加的恳求耶稣基督啊，他求与耶稣同在。啊，到了38节、39节，这个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跟耶稣同在啊， 耶稣呢却打发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因为格拉森人这个地方啊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耶稣行了神迹之后呢啊他不会像在原来在犹太人聚居的地方行了神迹的啊就不要叫人家搞传扬太多呢，因为犹太人看到他有行神迹的能力啊就要逼他做犹太人的王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底加波里这个地方呢格拉森人的地方呢是外邦人，所以呢耶稣没有那个顾虑，所以耶稣就叫他回去传扬神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啊，用现在的话就是讲做见证，对不对？好，过去是怎么样，耶稣怎么样救我，然后我现在怎么样，这就是做见证啊！啊，他是做见证，哇！实际上，他成为被耶稣基督差派出去的最早期的宣教士之一啊！真的，我们平时读这个这一段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是被耶稣最早期派出去的宣教士之一。好，因为后来这个底加波里这个地方啊，就约旦河东岸。还有加利利湖东边和南边的这个地区呢，它一度就成为早期基督教会的一个中心，啊，基督教会非常的兴旺，啊，现在考古学所发掘出来的，在那个地方发掘出来，大部分都是教堂的遗址，你知道吗？别的东西都没有发现了，都发现的是教堂的遗址能够发现出来了，啊，而且在这个地区哈，在基督教早期的重要的会议的里面。都有格拉森地区的人派代表来参加，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地方福音的传开，跟这一个的被鬼附、曾经被鬼附的人，后来鬼离开的这个人，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哦，哎，你看他成为被耶稣基督差派出去的最早期的宣教士之一。好，主耶稣不但他自己赶鬼，我们看见啊，他也赐下权柄给他的门徒。在路加福音九章一节那边说到，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又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传扬神国的道。到了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你看耶稣他能够赶鬼，他也赐给门徒这样的权柄啊。到了第二世纪啊，到第二世纪就是公元后一百多年了啊，公元第二世纪初期，殉道者尤斯丁啊，就是 Justin， 他说啊，他怎么说呢？他怎么这样说？他说，无以计数的基督徒，奉那位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死、被钉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全世界各个城市，包括你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啊，赶鬼。当人们发现啊，当他们用驱鬼的方法，或者用巫术啊，或者用药物啊，都不能够赶出这些巫鬼的时候呢，但是这一批基督徒呢，却能够治好了他们，而且好像和耶稣当年那一样，确实有医治的大能，这个撒旦无力抵挡，因此就被赶出去。你看，这是在早期教会的历史的上面所发生的事情，一直到今天，基督徒依然靠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的能力和权柄，能够胜过撒旦和魔鬼。在台湾哈，有一个人叫做刘明和啊，刘明和，明就是人民的民啊，和就是我和你这个和啊，和平的和。他曾经吸毒到一个无法自己控制的地步啊！他的母亲是一个基督教的传道人呢，是一个女传道人啊，他所以也是很羞愧，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自己的妈妈，对不对？让家人蒙羞啊！一个女传道人居然有这样一个吸毒的儿子，你知道吸毒的人那个黑暗的权势在他身上是多么的大啊！可以偷，可以抢，可以杀人放火，拿到钱就是要吸毒啊！他就拜托他的妈妈做一个木头的笼子，很坚固的木头的笼子，把它关起来，把它关在里面，这样他就没有机会出去吸毒了吧？哦，可是当这个毒瘾发起来的时候，他力气大到能够把这个木头的笼子震开呀，震开，然后再跑出去想办法弄钱，想办法吸毒。你看看外面的这个有形的牢笼啊，都无法关住这个人。对不对？这么坚固的木头笼子关不住这个人呢，但是里面他心里面那个牢笼却紧紧的把他关着，是不是这样？在属灵征战里面，那些停留在黑暗的里面的人， 他身不由己，对不对啊？他心里面有一个这个牢笼紧紧的把他关在一起，所以这是何等惨烈的属灵征战啊。后来呢，神的灵大大的降在他的身上啊，他就悔改信主。好，他从毒瘾的里面经过一段的很挣扎，他后来脱了这个毒瘾啊，得到真正的自由。他得到自由之后呢，他后来的成为了一个牧师，他在台湾建立的这个晨曦戒毒中心，就回来帮助这些依然啊被这个毒品所辖制的人啊，从这个黑暗的权势的里面解脱出来，得以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欢迎你来到属灵征战的战场。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来到属灵征战的战场啊！而且我们啊说了，这个 day 在那个 D day 和那个 V day， 在攻击日和胜利日之间，那个征战是何等的惨烈，何等的惨烈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很重要的经文那边讲到说哈，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要记得我们不是跟人在打仗，不是。我们是跟那些执政的、那些掌权的、那些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中属灵系的恶魔在征战。我们是跟这个后面的这个属灵的黑暗的权势征战啊，不是跟人在征战。这乃是一场在属灵上的征战。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子、这个最残忍的、最惨烈的这样的一个属灵战场上面啊。今天可能时间不多了哈，以后假如有机会，我们专门来讲以弗所书第六章，神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啊，如何在属灵征战的里面来得胜啊。今天没有这么多时间了哈，但是我们今天要牢记，我们就好像处在那个攻击日和胜利日之间。耶稣他已经赢得了整个的战争啊！今天虽然撒旦的权势非常的嚣张，你看撒旦的权势多么嚣张，在我们的家里面啊，在我们的公司的里面，在我们的社区的里面，在学校的里面，撒旦的权势多么的嚣张，多么的嚣张啊！但是他的败局已定，他的败局已定，他最终的结局就是被丢在硫磺火湖的里面，永远的忍受那个痛苦。这个在启示录的20章里面写的清清楚楚。有一位基督徒的作家叫做约翰本人啊，大家都知道，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啊，天路历程啊。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描写到一个美宫，美丽的美宫殿的宫，在那个美宫的大门口啊，大门口有两只很凶恶的狮子，会这样叫的，张牙舞爪的，这样看着哇，非常的凶恶啊，非常的凶猛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两头狮子呢都是被铁链绑着的啊，但是你在远的地方呢你看不见啊，所以很多人就听到他的这个叫声很害怕的，不敢往前走了。哎呀，他们这个基督徒的旅程就停止了啊，一定要走到近处才看到说这个狮子原来是被捆着的，他只是在那边叫一叫而已啊，来吓人而已啊。所以守门的这个人呢，就对这个天路客是一个这个书里面的人物，主要的人物。守门的人就对这个天路客说啊，主人呢，我的主人把这两只狮子绑在这边呢啊，放在这边乃是要锻炼这些信主的人呢。今天耶稣基督他仍然允许撒旦魔鬼存留在地上，他就是要用他存留的这个日子啊，撒旦魔鬼在地上的日子来操练神的百姓，让我们能够应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和大能来征战得胜啊。我也感觉到我们面前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在升级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面临的属灵的征战它正在升级。但是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啊，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当一群人，当神的儿女，他们啊在属灵上要奋兴的时候，恶者就开始来搅扰。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的啊，真是这样。所以属灵的征战升级的时候，那我们正是靠主得胜，让我们的属灵啊更上一层楼，来到属灵的高原的时候啊，让我们远离罪恶，不要像那些格拉森人一样，他们选择离开神，他们选择继续活在罪恶的当中。我们不要像他们，我们因为那样身心灵都受亏损。我们要像这个被鬼所附的人，这个后来鬼被赶出来的这个人，他称为传福音的使者，他为主所用， 蒙受主各样的赐福，因为我们远离罪恶，因为我们靠着主的大能和权柄，就一定能够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得胜，这是大好的消息。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的回应。基督精兵，请大家起立啊！
基督精兵前进，齐向战场走，耶稣是我元帅，战胜在前头。基督是我元帅，领我攻仇敌，齐看我主旗号，进入战争地。基督精兵前进，齐向战场走，十架旌旗高举，引领在前头。进入得胜旗号，撒旦军逃避，进兵前进，胜利在前头。地狱根基震动，有阴魂无声，主内弟兄歌唱，将主先颂扬。基督进兵前进，齐向战场走，十架旌旗高举，引领在前头。基督教会前进，浩荡如大军，弟兄努力奔走，不懈先将中